大家好，我是林世璧孔医师，欢迎来到今天的日本旅游情报站。今天我要跟大家讲山村龙英的故事，不是故事，这个是我十几年来很长久的一个愿望。我希望能去山村町，福岛的山村町这个小镇，看日本三大樱之一的山村龙英。日本有三大樱花妖怪，就是超过千年的历史的一本樱。我自己从那个寻找樱花这本书开始，这个王鹤写的，那好像之前是中国时报的记者，那他去年已经不幸过世了。那可是我樱花的入门应该就是从这本书开始，那他那本书里面就有写到他来山村町这个地方看到了山村龙樱，还有整个山村町的樱花泛滥的状况，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我看到这本书当然是应该是2008年吧，很早年的书，这本书已经绝版了。那我心里就一直想着我总有一天要来这里。那可是大家都知道后来2011年发生了311大地震，那一开始大家可能对去福岛旅游就会有一点退避三舍等等的。那我个人是有幸在2012年吧，我就马上有一个机会去福岛采访。那时候我就是采访很多，当时很台湾朋友是不太敢去那个地方旅游的嘛，然后就算敢去，也许你不会敢在那边吃东西，对不对？那会有一些疑虑嘛，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应福岛观光单位的邀请，然后我那时候也有去，然后针对一些台湾人可能会有的疑问，那他们会怎么样测定食物中鱼类中到底会不会含辐射等等的，他们是怎么 monitor 的，那我那时候其实都有去采访。好，就跟福岛开始有连结，我记得后来还去了第二次吧，一次春天一次夏天，夏天看祭典，春天看樱花，可是真是很多年之前了。然后那一次没有机会到山村，我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那一次的采访不是只去福岛，是整个东北一起排，那也许只有五六天的行程，所以东北四大县就一个县一个地方，一个县一天，所以那一天就没有排到山村，因为那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山村这个地方很老实的说，它大概就只有樱花这一个礼拜会有人去，有观光客去，可是其他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很乡下很淳朴的地方，大家也观光客不会去造访的。那所以我就一直把这个计划放在心里，我觉得总有一天要去，因为想起来它其实不会非常难去啊。因为福岛，大家知道福岛坐新干线哦，我们从东京往这个东北新干线过去哦，到郡山这一站，郡山这一站其实一个多小时就到了，那离东京这么近，那在郡山新干线下车之后，你再坐local 再来线到山村这一站，其实很快，也不会非常困难齁。那要到山村龙樱的话，下山村在这个时候其实都有接驳车可以坐，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它的交通不算太困难的哦，能够用新干线到离它那么近的地方，这其实都不困难哦，除非你就是新干线之后还要转很久的那个铁道，也许 JR 之外还要转私铁等等的不同系统的，然后还要转公车，这种才难哦。然后公车也许公车或是地方的铁路一天都没有几班次的，一小时只有一班的，我觉得那才叫困难，压力大哦。可是假如在樱花的季节去看山村龙樱，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全部日本人就非常热衷，因为我在那边啊，因为山村龙樱这个季节它也会夜莺点灯哦，那不管是在晚上灯光快要暗掉的时候，或是白天哦，你都会看到一堆大炮然后脚架在那边伺候着，就是要拍山村龙樱。那我觉得整个地方人非常拥挤，然后 我去的时候是星期天嘛，所以人当然很多。可是看这几天也有人回报哦，就算是平日去看樱花的人还是很多，很塞车等等的。那我白天看到绝大多数都是日本人，我看你可以看停车场的车牌哦，东北各县开车过来看的居多啦哦。然后我有听到一些外国人口音，台湾人居多。我觉得三村隆英在台湾人这个之间还是有一定的知名度哦。那香港好像有一点点，那可是其他地方的国家，就像是我这一阵子赏樱季待在日本哦，我觉得我不是跟大家说，我觉得欧美脸孔好多哦，金发碧眼的欧美人，然后东南亚人很多，诶，可是我在三村隆英这里，我觉得他们还不知道这里，还没有这么大的知名度。台湾人真的比较多哦，我有听到台湾口音，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团一起来，不确定。那可是晚上的时候，因为夜莺就有它的难度了哦，因为它晚上接驳车就停了。那所以你假如完全是靠坐 JR Pass 过来，晚上哦，诶，也许你需要坐计程车，然后夜莺的时间其实不太能掌握哦。然后最后大家开车要散场的时候，其实交通有点混乱哦。那所以那个有点难度。那假如你不是住在当地，你也许会担心，那假如回去还要搭新干线再回去，不管是回仙台，不管是回到东京哦，那夜莺的难度可能就比较高一点，所以因此我在晚上几乎没有听到看到任何外国人留在那里看夜莺哦，几乎都是日本当地人。好，那。哎，扯远了，我回头来讲好了。我们讲一下三村隆英的基本资料好了哈。那我多年前其实就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在福岛，应该是31那个时候我就写了吧。那等于就是整理好这个资料，我觉得我总有一天要去看它哈。那这个樱花，三村隆英三大名樱之一在被摘地盛开哈。应该就是2011年4月26号写的哦，三一那一年之后写的。好，我就大概念一下这篇文章哦。看到了王鹤前辈写的《寻找樱花》一书之后，然后看惯了以数量取胜的染井吉野樱，其实我对日本各地的一本樱，就是单独一株大大的樱花妖怪，很有兴趣哦，一直梦想着可以去看东北福岛县三村的三大名樱之一，但现在东北发生这样的灾害，不知何时美梦才能成真呢？啊，结果后来是13年后，终于完成了这个愿望哦。那三村隆英是树龄估计1000年以上的红枝垂樱，哦，其实就是平安神宫那一些红枝垂樱要摆1000年，它才会变成那样哦。那龙樱龙。Taki 嘛，吼，龙就是日文的瀑布的意思哦。那顾名思义，就是它像一道粉红色的瀑布一样倾泻而下，吼。它高12公尺，那两边张开的枝叶东西22公尺，南北18公尺。那它多半在4月下旬满开。那所以它会比东京的樱花大概再满1到2周，吼。那龙一的官网有整理非常详细的每年历年的花况，然后在这个进入它开花左右的时候，也会每天记录它开花的情形哦。所以你要抓时间，什么时候要去看三村龙一，其实看它的官网就很准了哦。好，那今年就是我就是狠下心来定了一个月赏樱的时候。都在日本嘛，所以我就觉得今年就是时候了。那我去弄了全国版的 JR Pass，其实也就是为了这个哦。就今年就是我实行我看三村隆英计划的这一年了哦。那另外也就是有另外一个，我不是跟大家讲知己知己这个网站嘛哦，那它其实可以订到 全日本，不只是大家熟悉的东极 stay，它也可以有一些郊区的旅馆，东极的度假村可以订。那我上次已经去过了伊豆的，大家应该记得吧？吼，去东伊豆的一间金井滨的有温泉的旅馆。那我就找了一下，在三川龙英附近有没有呢？有的，在株苗代湖。不是真的湖畔，就是株苗代湖的附近，窗边可以远远的看到株苗代湖，在那个高原上，盘梯高原上有一间度假的非常昭和感的一间旅馆哦。我一走进这个旅馆，我就觉得它充满了昭和味，这不是坏的，这不是应该更正确的讲是一种有泡沫经济的那个年代的味道哦。因为你知道90年代初期，然后80年代末期，日本人非常有钱嘛，那个时候经济爆发吼，然后就盖了很多大而无当的建筑，在各地常常都有留下这样的东西吼，就是会盖很多间房间的旅馆，然后装扮的富丽堂皇的，然后有非常多的宴会厅，这是那个年代。的旅馆大概就是走那种风格哦，我一看就觉得，这应该就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产物。结果果不其然，我一看，它就1991年盖的，好，就是非常泡沫经济那个时候留下来的产物。那可是这间旅馆其实维持得很不错哦。那有这间旅馆可以选，所以我就打定主意，我早一天要住在这间旅馆，然后白天去看三川龙英，然后可能很累。然后晚上就回来这边洗个温泉，恢复体力哈，还蛮理想的。那个丽思达酒店呀，名字听起来实在没有记忆点，可是它我觉得整体维持得很不错，虽然是昭和那个年代的产物哈，就是珠光宝气，然后富丽堂皇的，就有那个时代的味道。那可是维持得还算不错。早餐也还算令人满意，这样子，而且有温泉哦。然后他这个旅馆其实，在大厅就有，他在 Jalan 还是很多旅游网站，其实受到很多好评。他好像有得到好几个奖，像是在福岛那订房率最高的吧，第一高还第二高，就是。都有得到，然后什么早餐最好，服务最好，然后可以在这里宿泊，真的是太好了。他都拿过第一名还是第二名哦，所以以福岛来说，它应该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旅宿。3.11地震的时候，三川龙英有一株小小的树枝掉下来，可是整体来说没有很大的损伤，一切安好哦。那我记得当年3.11之后4月嘛，大概1个月之后。那三川龙英当然还是照样盛开了哦，可是因为它身在东北灾区，离福岛核电厂很近，当然就没有什么观光客敢去哦。那三川龙英本来就很，一直都只是佛心收个费哦，他当时是收300日元的观赏费，那今年我刚刚去，他也不过是收500日元，而且你知道吗？这个500日元。它其实可以一天多次进出诶，因为很多地方白天，然后它也许要清场，然后晚上这个夜莺哦，夜莺点灯再收你一次费用，很常见嘛哦。没有三川龙英，你就这一张票玩到底，不是这一张票就晚上也可以用哦，它是可以 re-entry 的。那像是三川龙英，它其实。动线是很清楚的哦，就是进去的动线、出来的动线。那所以，我第一次早上进去的时候，那我就乱散步，往旁边去逛哦。我发现旁边有一个公园，好像有一些有名堂的樱花，我就走过去。结果我就走出了管制范围。然后等我再绕回来的时候呢，那个就已经在外面了，就是不是在原本它圈的范围里面，它就是希望大家。从同一个入口进出哦，可是我就走出去了嘛。那所以那时候我们还没吃饭，因为三川龙英的那个管制区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摊贩哦， 很热闹很热闹，然后这个摊贩一直到晚上看夜莺的时候大家都还在，所以一直都非常非常的热闹，然后在那里有各式各样的日本祭典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些摊位几乎全部都有啊，很热闹，也很多好吃的东西哦。然后结果我们就再进去一次，所以我白天其实就进去了两次，然后晚上回来看夜莺的时候再进去一次哦。这个500块可以，佛心的500块票价哦，看到三大名莺真的是太划算了。三一当年其实他就连300块的观赏费都不收了哦。那当年也是没有夜间点灯，因为就没有观光客嘛。那免费的观音巴士也都终止了哦。那个时候哦，我觉得龙吟好寂寞啊，他最寂寞的一年。那所以哎，现在终于一切都过去了哦，疫情也过去了。假如没有疫情的这三年，我觉得我可能会提早实现这个愿望吧哦。那三春这个小镇哦，其实它总共有10000株的樱花树，10000株哎，然后它其中有2000株哎。这个我是不是官网抄的啊？有2000株，就是1/5是枝垂樱，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因为你通常在日本，日本人最爱种的是染井吉野樱，因为它最好种，它沿着水，它就非常容易生长哦。那通常你不会在路上看到这么多枝垂樱的。那也许比例是我乱讲，也许10:1吧哦。可是我这次去三春其实不是坐接驳车，因为我就是想趁这一天多看一下除了三春龙吟之外三春这整个小镇，因为王鹤前辈描述的我就很想看嘛，然后所以我就请那个朋友然后开车跟我在郡山站接我，然后我们一起就自驾来看这一天的行程哦，可以多跑几个地方。那我走开在路上你就可以感受到，因为真的是3步1小樱5步1大樱，真的路边随便就是一株吓人的。你在东京或任何地方看到这样一株大的樱花树，通常它就会变成一个景点了，不是，它就是人家后院的一株垂樱，在那里搞不好已经50年了70年了，路边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怕的一个地方了。这个地方啊，枝垂樱跟樱花肯定应该比人多，然后也比便利商店跟这个自动贩卖机投饮料机多。因为我们这一整天走来走去，然后那天天气很好很热哦，然后我就一直想找这个，我很习惯日本到处都是投饮料机了吼，随便就投个饮料这样，哦，好少哦，就找得我好辛苦哦，就没什么，我好像一整天只看到了2台还3台这样，然后也没有看到我在福岛三春町的这一天，我没有看到便利商店，在那个小镇上没有便利商店，所以就到处都是樱花。啊，好好厉害啊。那三春这个名字，我记得王鹤女士也是说看到这个名字就心向往之，因为好像是可以迎接3个春天一样哦。那我看他们官网还有当地介绍有说三春名字的由来其实是因为在这里他们桃花梅花还有樱花会同时盛开，就像3个春天一样，所以这是三春町名的由来这样子。那我自己在想说三种花同时盛开这到底是好事还坏事，因为假如大家都在只有那一小段时间开，那其实好寂寞，一年多半的时间其实都没有花开。假如是你看梅花通常是冷的时候才开花嘛哦，那梅花最先开，然后再来可能是桃花，最后才是樱花，那不是好长一段时间都有花可看，这样不是比较好吗？哦，那我不是很确定是为什么是这样哦。好，那所以这个日本三大名樱哦，之前我好像去年的时候有单独一集介绍过哦。 那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那一集看，我把它附在 podcast 前面好了哦。那很快的提一下，其实就是除了三村龙英之外，另外就是山梨县的山高神代樱，这一株是最老的，然后再来是岐阜县的淡墨樱哦。那另外当然也有五大樱的说法。好，那可是我自己看图片或是看影片，我真的就是对三村龙英特别向往哦。那理论上，它离东京交通也是最方便的哦，这一直都是我的目标。好，所以我们就是采取自驾，我故意想多看一点嘛，哦。那三村龙英，我会建议大家一早早一点去，哦，因为它到了下午之后，我觉得有稍微一点点逆光。那中午以前到，那越。假如你是如同我们自驾的话，吼，我觉得应该是越早越好，因为中午接近中午的时候，那人只会越来越多。那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自驾的话，车要怎么停？那三村龙英的会场里面，它有好几个停车场，第一、第二、第三停车场。那第一停车场最大，它号称有700个停车位。那可是，在假日的时候，它很快就会满，所以。就算700个也没有用哦，实在是太多人去看龙樱了。那这种时候，他们就会启动交通管制。那自己开车的人，除非你有许可证，我觉得许可证多半是工作人员啦，就是比方说在里面摆摊的人哦。那一般人大概是不能轻易申请到这个许可证的哦，所以你就不能自驾停到离三村龙樱最近的那个停车场。那这时候是他在外面某个路口就会禁止私家车辆进入，所以你只好停在外面。那他在几个停车场外围的停车场会有免费接驳车载大家进去。那其中最大一个应该就是我们去的哦，这个叫做三村运动公园哦，那里也是可以停很多车。那三村运动公园就可以坐免费接驳车进去。那你最后也是坐接驳车出来哦，那再把车开走，那其实也不会非常麻烦啦哦。那只是假如你可以在前700个，或是到的时候，假如你去的是假日，日本人预期开车的很多，那你要停在那个离三村龙英最近的停车场，我觉得是有困难的哦。那可是像这两天，因为是平日嘛，好像就没有管制了，一直管制了，因为他只要那个停车场没有满，他应该是准许私家车也可以开进去的吼。那就像是后来我们留到晚上看夜莺嘛，夜莺的时候其实人就没有那么多了吼，因为多半的人可能还是会回去，不会留到那么晚。日本人开车也走了吼，所以。大概我们4、5点回去的时候，交通管制已经解除了，所以我们最后看夜莺吼，它是6点点灯。那在这个时候，4月东北福岛这边太阳下山的时间大概是6点10几分，天完全要暗掉，大概要6点30到40之间。那这种天还没有完全黑掉的时候，其实是最好照的吼。那真的完全黑掉的时候，其实不是很好照相啊，所以你要把握这一段时间哦。那个时候真的是一堆大炮跟脚架都架在那边等龙鹰。那所以我们最后就是5点50左右停进停车场。那最近的停车场其实这里就离三层龙鹰已经很接近了哦。那在一早我看完它之后。然后在我们回来看夜莺之前，当然就在三村町的附近看几株有名的夜莺，有名的樱花。对不起，那我好像有看他们官网写说，树龄估计在100年以上的，好像有70株吧。所以就是你看这个小镇有多少历史悠久的樱花妖怪这样哦。那。他晚上点灯，其实不止三村龙樱，他在镇上有几株樱花也都有点灯哦。所以我 因为它实在太多可以看的，那所以我最后决定选几出去看。我是怎么决定的呢？其实就是看晚上有点灯的，因为有点灯的应该就是大家比较重视，觉得比较美的嘛，所以我就选了。我记得是镇内有7个地方吧。那我会在 Podcast 前面附一个官方网站，就是山川町樱花的介绍哦。那有兴趣，你有一天要来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它有哪一些樱花可以去？那另外在那个随处吼，他们那个山村的观光单位其实都有发山村町内有哪一些樱花可以看的一个手绘地图哦。那个我觉得我就是看着那个地图看，那个来找哪一些樱花可以看。那我有发一篇嘛，那个我那一天看的几个印象深刻的樱花。那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哈，那第一个就是它叫做鹰谷的枝垂樱，那它在山村町驿场后面哦，爬坡爬上去，很快就到了哦。那它在山村历史民俗资料馆的前面，不止一株，有好几个垂樱。那我看起来应该是有红枝垂樱，然后也有白色的早开的垂樱都有哦。那这一株鹰谷之垂樱，那个地方前面叫做鹰谷哦，就是就种了好多樱花，染井期也有哦。那它推定树龄是200年的红枝垂樱哦，真的很漂亮。好，鹰谷之垂樱不止一株了，好几株连在一起，每一株都超级高大哦。是在山川看到的枝垂樱啊，人高马大。常常都远比远古院还有平安神宫，平安神宫的枝垂樱现在变得好矮小哦，多半了哦，哇，都是一株一株的超高的哦，可能就是3、4层楼高的，到处都是，就看起来实在是目不暇接哦，吓死人了。好，那在驿所继续往前走哦，那会到一个。五鹤城址的入口，山村这边有一个，也是一个城，可是它没有重建，它就只是遗迹啦吼。那它是日本很传统的，就是在城会盖在这个山丘的最高处哦。那所以这是要爬坡上去的哦。那正式的名字叫五鹤城，那也有人叫它山村城啦吼。那现在那里就是遗迹，就被叫做城山公园哦。那城板，这叫做城板，就是通往城的板道嘛。哦，那通往城山公园的爬坡，这里呢有叫做城板枝垂樱的一个区域哦。那这里总共在私有地里面有3株树龄大概350到500年的红枝垂樱啊，有到500年呢，所以有这个年纪山村龙樱的一半哦。很好看哦，城板枝垂樱非常的好看。我觉得有其中2株特别高大哦，那我都有把它照片秀上来。那我有讲一个小故事嘛吼，我就是在看这个城板枝垂樱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在私有土地里面哦，有一个名家，然后在那个门口有一个老奶奶，那老奶奶就在跟应该是外地的日本旅客聊天哦。然后看我们走过去，那个要我们在照樱花嘛，哦，他就很热情的跟我们招呼说：“哎，你们应该到这个位置哦，在他车子隔壁，在停车场的旁边。”他说：“你们要到这里这个角度照才漂亮哦。”那指点我们这样，然后这都是用日文讲哦，因为我们其实有回他日文，他可能也许没有听出来我们是外国人吧，哦，反正他就都用日文讲。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哎，多照一点好的照片回去哦，然后多多告诉大家这里有多漂亮，然后照好的照片回去，樱花会很高兴的啊。他这样跟我们讲，然后我们就谢谢他，然后就开始默默照相。然后我们在照相东照西照的时候，我们就听到那个婆婆在跟日本旅客在聊天哦。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忽然讲到台湾哦，他们说台湾最近有大地震，然后就说三一的时候， 那受到台湾非常多的帮助，所以他们说应该要多多帮忙，就是是报恩的时候了。这个这样子的对话，这样的言论非常多，在花莲地震之后，那个我看日本的电视啊，我在不同的节目，新闻节目或是谈话节目，很常听到这样子的说法，就大家开始回顾台湾过去对日本的帮助，比方说311或是最近的能登半岛的时候，那回顾台湾对日本的帮助，然后很多节目就直接说要这时候应该要站出来帮忙台湾，然后要报恩什么的。那我觉得从福岛的一个阿嬷口中讲出来，这应该是感受更深刻的，因为福岛当然就是重灾区，所以他们肯定，你看311已经过了多久了，2011年到现在13年了，他们还是记得清清楚楚的台湾当时给他们多大的帮助。好，那这个就我们继续讲我在福岛看到的樱花，就是难得你都去了，应该多一点时间看三春町这个很可爱的小镇。继续往上走，那个斜坡你可以往下看，你就可以看到三春的市街。那我有放一个就是三春小学，三春小学里面就有一些樱花，然后远远的市街你就会看到，哇，到处都是樱花，真的好恐怖哦。就是再来走到最上面的神山公园的时候，我觉得反而还好，因为感觉种的多半是染井吉野樱。那我其实这一路以来看染井吉野樱也看得有点乏了哦，那可是还是蛮好看的啦哦，因为我去的这天正好是这三种樱种都满开哦，大家一起满开，我觉得真的是很幸运哦。好，那这里就是别名五鹤城的三村藩主居城的遗迹哦。那他们好像没有想要重建，可能这个地方那个也没有那么多的经费哦，想重建这个城的打算，所以它其实就是只有一些标示说，哎，这里以前是大广间，这里以前是厨房等等的哦。那只是这里要爬一段阶梯上来哦，因为它在高处嘛。那即使是你开车上来，你也只能停在大概中间的一个停车场，然后你还是得爬一段路上来哦。那我觉得，假如体力不好的人，这里不一定要来，因为其实整个三村有太多东西可以看哦。好，再来是福聚寺这个地方哦。那福聚寺有两株树龄推定450年的红枝垂樱耶。那它其他樱花也非常多哦，我觉得福聚寺整个非常好看。好，那再来我又去了一个叫王子神社的。以上我讲的这几个樱啊，晚上其实都有点灯，那可是我后来有点累了，我们没有每一株都再回去看了哦。好，王子神社这个地方也很美，它也是在一个高台上。那王子神社现在就在一个也是公园里面，那在王子神社周边有非常非常多的樱花哦，也非常漂亮。那我说它被圈起来，就是等于是在一个高台上的公园，然后它也是可以鸟看那个三春市街的好地方。那我们看到有一个就是面对着下面风景非常好，然后后面旁边就是樱花的一个荡秋千。然后我就看这个，我去的时候是星期天的下午，下午大概4点左右，然后天气这么好，可是我在三春町的这些公园这些地方，我要看到的话多半是日本游客哦，可是我觉得好像比较少当地人。那特别是在公园里，通常日本其他的地方，因为一年搞不好就是这一个周末樱花最漂亮，所以日本人通常都是倾巢而出，然后在那里野餐赏樱哦，这非常常见的嘛，一年就这一次。可是我在这个公园里，我看不太到三村当地人出来，然后也没有小朋友， 没有人带着小朋友出来荡秋千跟野餐，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就可以说明三村这个地方，人口老化应该非常严重。诶，我也不知道我这样想的对不对，会不会是其实这个时候呢，多半的当地人都到三村龙英那边去帮忙了，他们哪有时间出来在别的地方赏樱？会不会是这个原因？我不知道诶，因为这个地方也许一年就是赚那一个礼拜。对吧？就是观光的那个观光财哦，过了这一个礼拜就没有人要来三春啦。那所以大家可能都在忙，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了哈。只是我就几乎没有看到小孩哈。好的，那这是王子神社。好，那我 po 了这篇之后呢，有一个人就说，就有留言说，诶，你没有去看三村龙英最重要的一个子孙树，哦，有人称她是三村龙英的女儿，她叫做地藏英，哦，红之锤地藏英。我在路上的时候，我有看到她的路标，哦，指向这里，可是我那时候不以为意，哦。那我觉得其实这可能一天看不完了，就是我连这个三村町内的这些樱花，我都没时间全部看完。那在外面，像这个地藏樱，它就是在三村龙樱在南边一些哦，不是在往市区的方向。那类似这样的樱花，其实还有好几株在那周边，这样我没有办法全部都看哦。所以我第二天早上哦，因为我下午一点，对不起，下午2点要回到上野采访，那所以我第二天其实也没有多少时间，那所以我就决定把时间都给地藏鹰了哈，我们就从株苗带湖，然后开回三村龙樱的南边这边。我开了1个小时吧，然后就为了看地藏鹰，诶，地藏鹰真的也还蛮漂亮的哈，可是它人气就远不如它妈妈哈，就没有那么多人了哈。那地藏鹰周边也有些樱花，好像还有一个桃花源，就蛮漂亮的哈。只是人气就没有他妈妈那么多，没有那么多人。好，所以我觉得啦，回想起来，我在那一天其实还有去看三春水坝，三春这边有一个水坝嘛，吼，然后水坝旁边的公园，号称好像有，我忘记是几百株还是上千株的樱花，可是那个樱花是种的，多半都是染锦鸡野樱，那个好像就没有那么值得看，吼。早知道，其实我应该把这些时间就留给看一株一株的比较有名堂的樱花，这样比较有意思哦。好，那这个就是大概跟大家讲到三春你可以怎么看哦。那你假如是没有自驾的话哦，其实也没有那么困难，因为在三春这个用走的，其实我觉得是可行的哦。它有很多地方其实都连得蛮近的，就像我跟你讲的，在三村市役所的附近，其实就有非常多，像是走到后面我刚刚讲的那个资料馆嘛，吼，然后再往前，然后走向成山公园，这其实全部都是 walkable 的，吼，不需要连公车都不用，你其实就是一直走一直走，然后最后回到三村车站，那其实应该是可行的。那也许你这样子用走的，你就没有力气再去夜莺了哦。那也没办法，真的要多看，在有限的时间多看，可能还是得自驾比较好哦。好，那总之这个就是，我在三春町看一天樱花的一些小心得。那最后讲一个，有网友啊，那在这个我写的三村龙樱的游记之下，他就写了一句说：“哦，他说，诶，这个三村龙樱不错哦，可是他就是可惜，这个福岛县三村龙樱交通没有这么顺路，这比较可惜。我看了其实就歪着头想了半天哦，顺路是什么意思？就是你通常去日本的地方哦，那不顺路哦。”去三村龙樱很不顺路，没有办法顺路就看到它这样哦，所以意思就是你不太会去考虑去这个地方哦。那对我来说， 三春龙樱、三春町这种等级的景点哦，是没有顺路的问题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旅游终极的一个目标哦，而不是去别的地方，然后我顺便去看它一下这样子的概念哦。有很多这种极乐的赏樱景点或是旅游景点，那种是考虑顺路要不要去的。三春龙樱不是，三春龙樱，我觉得是一辈子你。假如是喜欢赏樱的朋友，你应该一辈子一定要考虑计划要来一次的这一种终极的景点哦。就算它在天涯海角，其实我都要去。更何况，其实我已经跟大家讲了，从东京过去真的没有太难或太远啊。有更多赏樱的景点，其实交通远比这个复杂的哦。好，如果你喜欢赏樱，我真的觉得你这辈子应该要安排去一次哦。那而且不只是看三春龙樱，只看龙樱就太可惜了哦。最好是多留时间，好好看看三春这个小镇。就像我们人生多半都不会到百年哦，80年就了不起了哦。你有多少机会可以看到树龄1000年以上的樱花？所以真的很值得来一趟哦。好，今天就来讲到这里。